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的课程将会讲第901节。曹老师您好。
丽珊您好。我们继续我们的梦境话价值完成。那在第五章应该是第五章嘛齁，这个伊甸园的这个部分齁。当然在900节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是刚开始的话，人类是没有身体的齁，它只有梦体。然后到有一天呢，到一个程度以后呢，一切都实验都完成以后，然后就开始有身体了，好，那就是所谓的觉醒啊，就是我们901节讲的哈。然后呢，他这里提到说，那我们在觉醒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什么呢？是有一点像梦体类似，因为梦体本来就是 protocol 嘛，就是 prototype 嘛，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模型，那现在你现在变成真的有肉体的时候，当然那个体验跟梦体是蛮接近的哈。那可是呢，他另外跟梦体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觉得跟梦中世界是分离的。那我这里解释一下，就是我按照塞斯的说法，它是多层次的概念哈，它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上一个世界，它其实是个梦世界，好，它是一个心灵的世界，或者说梦世界。那我们上一个身体叫做梦体，那我们就算有了肉体，可是我们的梦体或者是星光体或者是梦体，它其实都是还是存在的。好，然后因为我们很有趣，就是我们今天刚好提到有压力，然后就开始有行动力嘛，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好，那我本来有梦体，我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肉体？那当然。很简单的话，说法就是，有肉体就是为了要感知，要来经验，对不对？那感知跟经验，任何的行动本身，它其实是任何的行动都是一种能量的状态，对吗？那任何的行动，不管你什么样的行动哈，最终都是有一个目的的。你是因为要达到一个目的，所以你才这样，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是梦体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希望借着梦体来了解一个人生的状态。可是当我们有肉体之后，是不是我们利用肉体的感知，因为感知就是行动，对不对？我们仍然是用肉体来达到一个目的或者是一个意图。好，那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叫做动态的人生，或者是说叫动物哈。那可是在某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在行动，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事，你都是为了要行动。如果你今天没有行动，当然他就没有办法遂行那个他的意图啊。就好像说我想喝茶，可是我一直坐在这里，我就没有办法拿到茶嘛，是不是？那至少要叫人拿给我，所以不管是我去拿或叫人拿给我，都是一种行动。那这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嘛。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我们的人生都有目的，我们的存在都是有目的的？那我们感知到任何事情，它其实都是有目的的。那我们今天身体好或不好，假如说我今天身体很不好，那是让我感知到我的身体不好。那你身体本来是梦体创造的 ，suppose 是不会不好的。好，几个例子来讲，他这里这一节也提到，他说远古时代他们活了900多岁、上千岁哈，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医院啊，可能也没有什么卫生啊。好，可能也没有任何保养的这个概念呢、啊。可是他可以活1000岁、900岁，所以显然来讲，身体本身就是内在的行动，我们感知本来就是内在的行动，因此我们都在行动里面。但是如果说我们忠于我们的行动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或有问题也没关系。好，因为我们是内在的行动。我们来看为什么赛斯会一层一层这个循循善诱来告诉我们说。哎呀，你们哦，一开始是一个梦体啦，啊，你们都是在做梦状态啦，啊，慢慢演化，身高啊、体重不晓得演化过多少千万次，然后才确定现在这样的情况。好，那所以呢，这些东西我为了这样讲，就是我今天如果要造一个机器人的话，哈，我也是要想尽所有的办法，让我的机器人能够符合我要使用的功能嘛，是不是？那一样的，我们在梦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去实验。用什么样的肉体比较能够去操作现在这个物质世界，对吗？ 所以他说其他的动物和植物他们先醒，醒了以后才需要说有一个最后画龙点睛，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用他的思维，他可以用组织他的记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判断力，然后因此也会形成自我。但是这个好，它其实都是一种行动的过程。那如果是一个行动的过程，行动一定有目的。好，没有说你一个行动是没有目的的。那当你出生为女生，我出生为男生，或者是说你出生为什么样的女生，我出生为什么样的男生，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天赋，什么样的智能，什么样程度的智商，它其实都是为了完成那个行动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对我们人世间来讲，也许说哦，他出生他 IQ 不高，或者是他的外貌不好或怎样，但是这些东西都因为他有他需要的行动，所以他才造成那种状态。而那样的行动，他当然有那样行动的意图跟目的。
笨一点就笨一点吧，没关系，不要那么自卑感。
假如说
我常常有这种毛病。
假如说我们今天用多次元实相来看这个世间的话，你会完完全全会得到不同的东西。可是现实其实它的东西真的不深，它的东西真的很简单，但是基本上是我们没有那个概念才是问题。
我才不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性，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可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满足于做自己？不是觉得自己太笨、太高、太矮、太瘦、太胖，就是。
是。对，那因为我们一到了人世间以后，我们开始忘记了我们的目的。好，其实我昨天不是有写一个 email 吗？就好有一点像什么，你拉着行李，然后在车站或者是在机场，然后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拉着行李，你明明知道你要去哪里，可是你忘记你要去哪里，那个时候会怎样？
感觉不太好。
那个时候就是人家想说，哦，那个拉斯维加斯好玩，你就跟着去。哦，哪个地方有什么事，你就跟着走。然后呢，肚子饿了，你知道就去跟人家做个工，然后填饱肚子，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处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们如果说真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感觉在做事的话，因为赛斯有提到嘛，你的感觉是你的内我跟外我绕着它为核心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看自己的感觉就好了啊。
查好说，我觉得很说是很容易，可绝大多数的人说哇，那个人好漂亮，好聪明，好棒，好有钱，好 this that， 这不是人类的通性吗？所以要怎么样安于做自己，这个真的是许多人的说是功课吧。
啊，不管是谁告诉你都是一样啊。大学告诉你定静安立德，对不对？然后中庸告诉你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你假如说花了自己的天命，自己的感觉的话，你只要做自己就好了。那现在是说我做我自己，然后我看别人比我更好，所以我要跟别人相比。可是问题是你就不是别人啊，你不是没有那个才能。
像这个话题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讲，可是还是有很多朋友也是跟我分享他心里的感觉，也是觉得啊，你不知道我很多问题，你不知道我很笨，你不知道我怎么样怎么样。对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嘛。这人类为什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群体式呢？
已经，对，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敢花落我们自己的感觉。你要伪装，要欺骗嘛，然后要尽量跟别人协调。那所以你自己的感觉不见的。那其实不是说你感觉在的时候就怎样，而是说当你花了你的感觉的话，你就可以拿到那个力量，就那个能量会拿到。
就很像把这个感觉定下来，就是好，我知道我是谁了，我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就。Frozen， 然后我就在这个模型里面去行动，可是这个模型常常在晃动，常常不能稳定下来。
是，那为什么会晃动呢？因为我们的内在不断的透过感觉来指引你，你应该往哪里走啊？好，那所以你就跟随你自己的感觉去做，不断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好，忠实的以自己的感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直要伪装我们自己，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啊。我们要去花了别人的标准嘛，从来没有说像我们上一节课所提到的，没有人告诉你说你人生的目的跟意义在哪里。你要遵回到你自己的内在的感觉里头。如果你回到内在的感觉里头，然后你不断有行动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到时候你能掌握到那个能量跟力量。
所以其实保持行动可能就是那个秘诀吧，保持做自己的那个目的的那个行动的方向。
对，
要不然的话只要一停下来就开始啊，她好漂亮，哇，她好棒。
对，那我
一直是行动。
我们这两节在提的问东西就是说，既然我们就是内在推出来的，好，既然我们就是内在的行动，既然我们是从梦体然后开始变成肉体，然后呢，假如是这样的话，他当然是有目的嘛，他当然是有意图。那假如说我不愿意去回到我自己的目的跟意图，那我一直以别的目的跟意图当我自己的目的跟意图的话，那么我的内在就使不上力啊。哦，你去想象一下，我们说你有念头就有念相，对不对？好了，那你现在想一件事情，念相出去以后，这个念相发现，哎，他自己突然间有自我意识的时候，他是我的念相，可是他却一直想要变成别的东西，你觉得会怎样？
就空转嘛，就浪费时间精力。
对，好，那所以他说哈，但他仍然比你们现在对主观存在眼为觉察的多哈。也就是说，当刚开始我们从梦体变成肉体，虽然我们有那种分离的感觉，可是我们对内在的觉察还是多得多。也就是你知道他这里提到主观的存在，就是你的存在是很主观的，它事实上在你的内心里面它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客观。就好像说你身为一个女人的话，你完全没有办法以男人的角度来看世界，对吗？你对啊，你可能猜男人是怎
么想。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但是还是有限嘛。
对，因为你的生理上，你的荷尔蒙，你的观点，你的从小到大的信念，社会告诉你的东西，你怎么看世界的方式都跟我是男生所看到的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
那一样同样的道理嘛，我们也很难去了解为什么化妆要化好几个钟头才要出门啊，为什么穿衣服会这么麻烦，你很难了解为什么头发会有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变化啊。因为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就是爱美嘛，对不对？可是可能不是那么简单，我必须要是真正身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我才能了解到说，哦，为什么一个女人会是这样的。某个角度来看，就是如果我身为女人的话，我也是跟一般的女人会一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嘛。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存在它其实是蛮主观的，
一定会有一些交集。
对对，
其实我在想那些要化妆化得很美然后几个小时才出门的人，他们的内心可能也有一些不安定的东西，他才需要这样做。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男人的观点跟女人的观点就是会不一样。男人你很少看到一个男生，哦，必须要化几个钟头的妆才会出去。所以那个主观的部分，哦，我记得其实很简单啦。像我小时候，我们家是很传统的农村的家庭，哦，那我们吃饭的话呢，吃完饭吃一口饭一定夹一个菜，或夹一个菜一定要配一口饭嘛，对不对？当我有一次看到人家只吃菜不吃饭的时候，我会愣在那边，我说啊，这个人怎么可以只吃菜不吃饭？这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呢，我吃完饭我可以喝汤，对不对？然后我有个同事派到菲律宾，然后跟我讲说他们那边的风土民情，他说我吃饭是配可乐，我说哈，吃饭可乐，这个可乐是对我来讲是娱乐性的东西，是喝高兴的，它不是汤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可是我现在来美国，我现在就很知道了，就是说啊，其实吃饭配可乐也是很正常的，啊，我也有时候也是吃饭也是会配可乐的，
对呀，啊，
那有时候吃饭也是没有。
我还有朋友当初来做留学生的时候是可乐泡饭，我觉得好可怜，没有菜就可乐泡饭，还不是这样过日子吗？
但是我们的主观，我们不知道我们主观，啊，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主观。我们的内在是主观的，我们的生命本身，我们的存在是主观的，哦，那我们对这个主观会眼为觉察，在这种沟通。那他说我们自己的梦的实际性，哦，也比较明显，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几代还没有完全切断。所以你去看，哦，假设说在起初的人类或者是早期的人类，他们就能够感觉到主观的存在，他们也知道梦的实际性，他们多多少少也知道自己是从梦中分离出来。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会怎样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自然人他根本不需要知道，他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在生活。古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吗？
是，对。所以他说他他说再次的哈，那他的梦会给他关于他到哪里可以找到食物的金切金切哦事项，他看得到，而且他找得到。啊，那所以你去看人类的各个民族部落的一个历史哈，你都会发现到那个都有一个巫师在，大部分的部落，就算最原始的部落里头哈，他们也都会有巫师啊。然后我们中国也有嘛，什么就是说什么观天象啦，或者是什么 oracle 这种东西，永远都会在的啊，就是他仍然是
所有的文化里面都有
都有，对。所以也就是这些人，他对他的梦或对他的启示，他是很清楚，所以他很精确的可以知道食物在哪里。好，那一般像你说住在撒哈拉沙漠，好，那个很原始的那种人类的话哈，那根本没有水，可是他们就有办法，他们就有办法生活，因为他们内心里面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得到，不只是知识，有很多东西是他能够有一个
不知怎么的他就知道。
对，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有好几世纪之久哈，我们人类就像野雁那样迁徙，那野雁在迁徙，他怎么要知道他飞到哪里呢？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如果说到了山上几十公里我们就迷路了，对不对？可是野雁的话不会啊，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野雁他在找他的迁徙的地方的话，他多少是透过一个跟内在的联系或者是梦的一个资料，所以野雁是迁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有的时候它是飞越过大洋，可能几千公里，对不对？那你说像这个我们这里的那个鲑鱼啊，哈，它红叶几乎整个半个地球哈，然后最后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哈，
那是不可思议，所以这就是内在的动力。
对啊，我今天看 Facebook， 当时被联军打下来的一个希特勒的潜水艇，只差九里路，他们就找不到了，要经过好几百年，现在终于发现，才九里路而已啊，那野雁怎么可以飞个几千迈都可以呢？啊，那人类在当时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哈，就是透过他的信息，他透过他的梦境，他可以很精确的找到那个地方哈，也可以找到他的食物，而所有这些里程真的就遵循梦境给予的途径。所以梦境来讲的话哈，你会这样讲好了哈，就好像我上次在跟你谈的一样哈，假如说我暗示我明天早上七点要起来，那我怎么准时七点起来？所以
我也常常这样、啊、
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那个暗示，就假如说暗示有人在听，就表示有一个上个阶层的东西，有一个上一层的上一个层次的东西。好，那有三个层次的东西的话，你当然可以找到食物，因为它不活在人世间呢、啊。好，所以人开始慢慢跟外在环境认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产生了。我们跟现在的环境认同，而且认同到100%的程度，然后他开始把他的内我呢，想象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叫他做灵魂，所以那个二元性就出现了。那么这样的话，一个物质宇宙的行动的自己，以及非物质世界行动的这个自己呢，就分开了。
啊，意思是本来应该是合一的，
对，本来是合一的，
不应该有分开的感觉的。
对对，我们都在行动，对不对？那我们之所以会行动，是因为内在的行动嘛，对不对？那本来我们一来的时候都还有联系嘛，那现在因为我们过度的认同以后哈。我们现在在物质世界里面的形状，既然忘了我们其实是，我这样讲好了啦，木偶奇迹的那个 Pinocchio 哈，既然忘记自己是有人在操作他的那个木偶在动，你知道吗？他既然忘记了，我们既然忘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那样的认同以后哈，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独立的自己，然后那个灰是。实质世界在行动的那个灵魂啊，我们把它分开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假如说行动它有目的，目的一定会达成啊。本来是很简单的事啊， 那现在是因为我们的行动到了物质世界以后，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我们失去了跟上面的联系，所以食物没有，你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啊。问题发生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啊。那生病的，你也不知道那个病带给你的启示到底是什么啊。哦，所以这些东西因为都是内在的行动，干嘛要生病，干嘛要意外，干嘛要发生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根本听不到内在的声音，所以内在想行动，可是我们把它切掉了，我们把内在那个行动力切掉了，然后我们就靠自己行动。
哎，那我们不是室内我为灵魂吗？还是说，
但是你还是把它分开啊，不应该
室内我为灵魂吗？
对，你把它当灵魂，但是你只是说说而已啊，你连有没有灵魂恐怕都还蛮怀疑的啊，很多科学家是这样嘛，对不对？好，那你看哦，在这里哦，他先讲到说我们是从梦体进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分开了，分开以后呢，那我们隐隐约约知道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操作着我们，对不对？那当我们在物质世界找不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外面的世界，对不对？观察外面世界以后，我们发现蛇这个东西哦，我们很多的民族都会把它视为神圣的根本。哦，如果你去做迪士尼的那个那叫什么 Indiana Jones， 好，哦，那你进去的也是那个入口都是蛇嘛，哈，哦，那蛇被视为最神圣的根本，最秘密而且最有知识，为什么哈？哦，它是从三个地方来看的，第一个就是说蛇是从土地里面活生生的部分，从大地里面浮出来的，从里面钻出来的，就好像是从大地的子宫里面钻出来的一样。然后人好奇的看着蛇从洞里面出现身，那所以它既有阴性的特质跟阳性的特质，为什么呢？因为蛇好像是从大地的子宫出来的，所以它是阴性的，所以它拥有大地的秘密，可是呢，它的形状又很像阳具，长长的，哦，所以它又是阳性的代表。那另外第三个原因是因为蛇会蜕皮，到底是蜕还是蜕？蜕，
对
呀，
蜕
哈，蜕变，蜕皮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因为人天生知道说他自己会蜕掉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天生知道我们是内在的行动。最后来讲的话，我们有肉体。那肉体当中带着灵体，那有一天我们会把肉体放下来，只剩下灵体。那个灵体本身就好像蛇一样，它不断会蜕自己的肉身。所以因为这三个问题，所以我们因为失去了跟内在联系以后，我们会把蛇当作是一个内心里面不能满足的那个意那概念的一个象征。所以很多人
真的很有意思。
对，我们会以这个角度，所以。像印度这种国家哈，它是非常古老的哈，他们常常就是以蛇来当代表。好，那我上
他们玩蛇啊，是有一些象征意义的。
哦，我相信是有的呀。我今天在 Facebook 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有一条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蛇，它吃了275个人，然后10000多个动物，好大好大，不可思议。所以这个也是。蛇跟我一般不同的地方哦，像你今天不管怎么吃，你假如说你身高是165公分的话哈，你没有办法增加1公分的，你没有办法。可是蛇它会不断长大，
那些大蟒蛇，亚马逊的大蟒蛇，嗯。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好，你看哦，我们的其实真正来讲的话，讲穿的。嘴巴讲破了，还是告诉你哈，你们因为你们在人世间，你们太重视在物质世界里面，可是你们很清楚，在任何时候你们都跟内在的信息一直在相通。比如说灵感来了，对吗？
嗯哼。
好，比如说生病了，好，比如说不知怎么的，你知道哪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我知道等10分钟有一个重要的人要过来，
真的很奇妙的。
对
啊，
好，这些东西的话，就都是一个。内在性的啊，或者是说啊，我明天早上几点要起床，这些东西你都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内在跟外在的自己同时在运作那个行动。 那既然内在跟外在同时在运作那个行动的话，你根本也不太需要有你自己太多的行动，因为你只要观察内在的行动就好了。好，因为是内外在共同在行动，那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有内外在在行动。那有内外在在行动，就算成功或失败，都有它独特的目的跟它的意义，它根本不需要担心的，因为那是一个行动嘛。那行动一定有意图，行动一定有目的。所以他说这里就归纳出来了哈，讲了那么多，他说不管意识的程度如何，你今天是完完全全跟内在联系或没有跟内在联系哈，不管你的意识程度如何，所有的意识单位都拥有目的跟意图，不然你怎么会出生为人，你怎么能感知，因为感知本身就是行动啊。那假如你行动怎么没有目的呢？你开着车子一定你要去哪里嘛，你不可能没有目的，你今天在机场你不可能没有目的，你不可能没有意图的，你有意图你有目的，可是你不知道，或者是你觉得那个目的不好。好，那真正的问题，你今天讲到说你朋友多少问题，是因为他不了解他的目的跟不了解他的意图，然后小看自己了。那我们最近都在谈那个早期课在谈 ESP 那本书嘛，哈，那本书翻译成实习神明手册。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意识的本质根本没有什么实习不实习的问题，因为它就是内在行动啊，它就是哪有什么实习，不是实习，意识本身都是最内在的，而且都是就是根本就是最哦，就是合到上帝的旨意啦，它完全会是。它不可能是有什么实习不实习的东西。
所以实习的意思还是有一个，
实习
做学徒还没有那么好，将来会更好，
但是不是
明天会更好？
这就是一个没有以多次元的角度在看的，因为你要知道说，我任何的意识都在行动。那我身为人的话，我是内在的行动，怎么会有什么实习不实习的问题？我是内在的行动，我就要遂行它而已啊。
对 对, 对，是
是不是？所以这跟你讲，意识多，所有的意识当然都有目的跟意图。那他意图跟目的，他在创造什么？他在赋予创造的欲望，然后去除、去争议那个品质、存在品质的欲望，他想去改善它。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行动，他本来都有带着他存在的一个意图跟目的，所以他们有能力去呼应形形色色的行动的暗示，因为我们是内在的行动，而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在呼应内在的行动。当然所有的行动的暗示我们都会去呼应它嘛，然后他们的行动跟动机性有很大的弹性，因为这样你才能够选择更多的其他的方式来做嘛。哈，他说所以呢，举例子来讲，在人类的在人类里面，人有意识的经验是真的可以以一个无穷尽的方式被组合，并没有说内在跟外在哈好像水泥似的这样是固定的关系，有时候你是用感觉的，有时候你是用 talk 的，好，有时候你从梦中给你信息，好，有时候它会突然间出现。总而言之，那个并没有一个像水泥那样、孔骨力那样哈，它是一个固定的关系哈，但是却能以几乎无限的方式来彼此关联，因为内我就是外我，外我就是内我，好，它没有任何固定的形式，却能够保有具体的经验的实相。所以主要的目的就是。你要去经验这个实相，你要去行动，因为行动它能达到目的。
嗯哼，
好，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具体的经验的实相在进行着这样子。嗯哼，那借着主观生活的内在领域哈，给具体实相加上不同的颜色。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我们以主观的方式在生活着内在的领域。
嗯哼，
好，我们内在想要什么，那我们的生活是很主观的生活层。内在想要我们生活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在实相上呢，具体实相上，我们会加上各种不同的颜色，这样子哈。那有的时候是看似没有修饰的历史的哈，但是也无可避免会浸润那个象征意义到一个相当不同的程度，就那个东西是什么象征的哈。当然，他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战争啦，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惨烈的灾难啦。但是你也可以说，虽然它是个野蛮性的胜利，对不对？可是你也可以当作是哦，克胜邪恶啦，哈、哦，神圣的圣战啦、啊，崇高的胜利啊，这种很奇怪的字眼嘛。 好，那、啊、你反正你就是杀很多人就对了啊。好，这、就是野蛮性的胜利。你可以说它是残类的，你也可以说它是神圣的。好，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听到什么反共抗日是什么圣战之类的嘛。那可是现在的角度来看，那个东西是什么，对不对？
就说杀一个人是杀人犯，杀许多人是英雄，杀所有的人就变成神了。
所以这个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哦、我们是很主观的认为，哦，这个胜利是哦这个神圣的圣战，啊、哦，我们也可以说哦，它是一个残类的战争，对吗？你去看电影就知道了嘛。如果美国人拍的电影印第安人被杀光的时候，我们就好高兴，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印第安人的话，你去看电影你会怎么想？啊，你来我国家，亲盟打吼哦，然后把我们家的人都杀光了，那这叫圣战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主观的哈。他说不过呢，他说我在这儿提一下哈，人基本上是没有好战那个特质，啊、哦、啊、哦，并不会自然的去谋杀，啊、哦，并不会自然的去毁灭他自己或其他人，因为他只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嘛，啊、哦，也没有什么生存竞争之战，怎么会有生存竞争呢？因为他来就是符合所有的啊频谱。哦、或者是交织的那个各个的目的性，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合作性的冒险，哦，不会有那种我要把你毁掉，你要把我毁掉，然后为了生存我必须要怎样做，没有那种东西。可是我们投射这样的概念在自然的实相上，我如果不把它灭掉，它会把我灭掉，哦，但是恐惧是引来恐惧嘛，啊，所以那么。我们就会以那种方式去解读自然，就是说自然本身就是很残酷的哈、哦，然后呢，跟自己的相处的经验就是很残酷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我们投射出去的概念。那只要有概念，概念就会形成吸引力，吸引力就是一种行动，它就会让你去体验到嘛。不过呢，某个角度来看，虽然我们不会想去杀人，也不会想杀自己哈、哦，可是我们确实有。要活的本能跟要死的本能跟欲望，要活的本能跟欲望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想死，活到一个年纪，我记得好像全世界最老的人瑞最近过世，他的愿望就是他能不能早一点死了，他不要了。
我想他那样是很痛苦，当所有人都已经离他而去。
对啊，那这样的两个本能、哦、要活跟要死的这个欲望、哦、也适合于其他人。为什么会想活跟想死呢？因为你来就是带着你的使命嘛、啊、如果完成了或者是根本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的时候，你当然会想说我早点回去啊。可是我们内在里面清楚，我们自己是可能不清楚了。他说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哦，都跟他自己的同类以及其他的同类从事一个合作性冒险，啊，这个是他在讲的哈，所以不是说要把别人杀死或怎样，或者因为他本来就是一种从事一个合作性冒险嘛哈，那就算死亡也好哈，就算死亡来讲的话，他也一种合作性的态度去跟这个整个实相是配合的，然后他把物质的肉身回归给大地。因为他本来就是灵体嘛，那他借着肉体来体验，那任务完了以后，他当然会想要说那回去嘛，没有说你要永远出差的嘛，对不对？所以具体来讲的话，人的目的是什么？刚讲了那么多，我们讲行动，那行动会产所有的行动都有目的，都有意图。那人来这里，人世间的目的是什么？
哇，真的很美，去丰富在其所有次元里的存在品质啊。
对，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次元，所有的次元，我们的任何事。那反过头来讲的话，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的话，既然是丰富所有次元的存在品质的话，那么所有的次元是不是一样的在帮助我们呢？好，我们在丰富所有其他次元的存在品质。好，那这是 人的目的啦。对灵性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的目的是去了解爱跟创造的本质。所以如果说我们活着当中，在我们内心里面最深层的感受当中没有爱的话，只有钱，没有爱的话，那我觉得或者是根本也没有创造性，只是依赖的话，那就对灵性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失去我们的目的性了。邪东邪西邪南邪北邪身心灵邪什么东西，无非是你内心里面增加更多的爱，不是更强的自我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邪赛斯邪身心灵，好像是我要怎样我就是要怎样，好了，你得罪光所有的人，就算你睡醒你自己，然后又怎样，你就变成一个根本也没有人想看你一眼的人啊。但是假如说我今天是真的够强大，那因此我不但能够对自己有爱，而且我也可以把我的爱不断的给别人。所以要看有没有学到这一点哦。我觉得其实并不难啦，比如说就我以前开玩笑讲的，你要看猪牛肉有没有熟，就看它软了没嘛。你要看一个人真的心中有没有爱的话，就看他的态度是不是能够柔软下来。因为当他知道是多次元实相的时候，真的了解多次元实相的话，你干嘛要那么强的那么强悍，那么 自尊要那么大呢？好，那说知性上跟心灵上，了解他的存在的源头，所以 这三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去丰富所有次元的品质，然后呢你去创造，你去了解爱，然后呢你要跟你的存在源头要有接触。因为你跟你的存在源头没有接触的话，你一定会专注在物质实相上。那我觉得也许我们哪一天下一堂课还什么的话，我们先不要上课，我们来讨论一下跟内在存在源头接触的一些方法。
现在就可以讨论啦，查老师。
今天上到一半了，对啊。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
对，因为其实很简，还有很多很简单的东西，我觉得那些规则、那些方法，不妨可以试试看，你去做做看，然后你会发现到，真的是有，就好像我说的，你暗示自己明天几点起来，就会几点起来，那就表示说是有一个东西在控制啊。简单的讲，赛斯更简单的告诉你说，你睡觉的时候根本没有管你的呼吸，为什么你会呼吸？好，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会照样进行？是因为有上个层次在 take care 你吗？他暗示你会不断呼吸嘛，所以你会不断呼吸嘛。就假如说你知道整个过程它就是一个内在的行动的话，那如果你又跟上面的源头有所接触，就好像我们这一堂课一开始所提到的，你回到一个刚开始起初的情况，就是当它是梦体的时候，它跟内在的联系是非常好的。然后并且怀着爱心，创造它目前所不觉察的其他实相次元。其实我们在梦中，其实我们有不断的跟其他次元有接触，只是我们回来以后都忘记了嘛。好，那最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魏征斩龙王，
真的非常有趣。
皇帝，那个龙王跟皇帝求说，你拜托不要让魏征出来，你把他管好，不然他今天要斩我的头。他真的就把他留在皇宫里面，不断跟他下棋，下到一阵子他累了，他就打个盹，就在打个盹当中，他就去斩了龙王回来了。
防不胜防，就像那个中午十二点会破的花瓶也是一样的，就觉得不可能会破的，
他意识离体
还是破了，
他意识离体，他可以到其他次元。所以很多我们不觉察的其他次元，其实我们可以怀着爱心去创造，去了解。那在他的思索里面，在他思想的品质里面，在其流动里面，他的确有一种实验，一种独特的而且是新的实相来形成其他主观的世界。也就是 一个念头既然都能够是一花一世界，一个念头就有一个实相的话，那其实我们随后长成来的意识跟歌也会随后到一个梦的次元里面去绽放它的其他次元。
那赛斯书真的美到不行啊，太美了。
你的思考里面，你的一首歌，你的一个意识状态，然后跟着随后的一个梦，那也会在其他次元里面去创造其他的一个实验，其他的独特的新的实相。那我们每一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意识它根本只是观看的方向。我现在观看成物质世界，那我觉得我是在物质世界，可是在很多的时候就好像我说未真斩龙王，它只是打个盹，对不对？它到其他次元去斩了龙王回来了，是不是？啊，所以人正在学习创造新的世界，那为了要接受这样，他要接受很多挑战。他在提到说，那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在创造其他世界，你的念头在创造其他世界。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们都有实质的父母，对不对？我们是父母生的嘛，那我们也可能生了其他的人，变成我们实质的儿女嘛。那但是呢，全都在有一天当中，你也是梦中儿女的精神性父母，因为你做梦的。你做梦的，而且那个念头、那个意识形式，到了其他次元去了。他这里不是说我们存在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自己，好，也在丰富其他次元的存在品质，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今天心中充满了平和，心中充满了爱的话，那我到梦里面去种的那些、去生的那些梦中儿女，不就更加平和吗？然后如果说我今天充满愤怒的话，我做梦到都是噩梦，对不对？那我梦中的儿女都是一些暴烈的儿女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他说那些孩子啊，在梦中的这个孩子也会在一个新的实相醒，新的世界醒过来。既然我们是内在的梦，那我们的梦最后变成肉体醒过来，对不对？那我们在梦中的儿女，他也会在有一段时间以后，他也会在新的世界也一样会像我们一样醒过来。好，那我们会提一下，就是鲁伯跟约瑟在那个约克海边，那不碰到两个人，一对夫妻吗？那如果说像今天课程提到那个苏华金斯的以赛斯对话，对不对？苏华金斯在以赛斯对话当中提到说，他也见过。这两个人见过好几次的，好，那每一次见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好，所以他们在新的世界醒过来，就好像我们在我们的梦的世界醒过来，变成这个物质世界一样，哈，然后我们四处张望，我们觉得孤立害怕，好，又胜利，孤立害怕是因为好孤立无援嘛，哈，那还胜利的话就是，哎，我现在变成一个新的人了，哈，那所以所有的世界都有一个内在的开始。这就是画龙点睛呢，也就是我经常在讲的，显世界后面，显次序后面有一个隐次序，隐次序后面有一个超隐次序，好，所有的世界都有一个内在的开始，你不可能一个世界完成它自己，所以都有一个内在的开始。我们是从梦世界醒过来的，我们在梦世界又生了很多新的孩子。他们也会在其他的新的世界里面像我们一样醒过来，所以你们的梦都在某处醒来，而当他们自己醒过来的时候，他们会带着他们的创造的欲望醒过来，而他们会生而就有一个纯正的新意图。他用这种比喻啦，因为他这个梦体的部分大概讲的也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内在在梦中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醒过来嘛。那我们每天都在做梦，而且我们每天在做梦的那些做梦的自己，他也有一天累积到有一天，他们也会在其他的世界醒过来，而且醒过来就有一个意图了。好，那下面这一句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则了，哈，就是凡跟宇宙或者是跟一切万有和谐的东西，哈，都 都有一个自然天生的动力，会化解所有的阻碍。好，我们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
嗯哼。
那他这里比天时地利人和还要更深一层，就是只要跟所有的脉动，所有一切的宇宙跟一切万有的有和谐的作用的东西哈，它天生就会化解所有的阻碍。好，那有时候我们会常常听人家讲说，哎呀，我没有这个能力啦，我没有那个能力啦。哎，谁真的有能力？谁天生都是一张白纸嘛哈？但是如果
我们不是天生都不是一张白纸吗？
啊，都不是一张白纸。
对、
啊，我们都是内在的动力。OK。
对呀、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天性
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是天生就是说我不是说我会用我的自我可以去处理所有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以自我来讲，你是白纸的，好、哦，可是呢，你天生本身就是内在的动力，对不对？所以它本来就会化解所有的阻碍。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你的每天去看它一遍的话，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做就对的啦，因为你只要是跟只要你带着爱心，那跟一切万有和谐的东西哈。哦，它自动就会产生力量，自动就会化解阻碍，自动就会产生方法。所以他说呢，就自然而言呢，你要繁荣反而容易得多，啊，你真的不要繁荣反而困难得多，因为它本来就是会繁荣的。好，那怎么去证明这一点呢？他说好，你们不是都知道有一个什么自动口传或自动书写这种东西吗？
嗯、
还有梦语这些活动吗？哈、
嗯，
那自动书写根本不是你写的啊，啊，自动口传根本不是你传的啊，那就表示说，其实，在现代哈，都给人早先跟这个世界跟以及自己的关系一些很重要的暗示的证据。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真的很随随便便可以证明得到嘛？你只要一直写下去的话，很多灵感就会一直进来嘛，对不对？
嗯哼。
好、哦，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不管是自动口传、自动书写，或者是你平常的写作练习哈、哦，你都会了解到是有上面的东西。
张老师，什么叫自？哦哦，像那《天地一沙鸥》那本书就是自动口传的。
哦、对对对。所以他说，在那个时候，梦游一度也是很普通的东西哈，以比现在，这个在其中，那我真的在教肉体走路。那他在教肉体走路，肉体如果用一个理性来问，哦，我怎么能够站得起来？我怎么样迈开来？你用理性的话哈，他在教那我走路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要阻止你现在的这个肉体用肉体取向的理性来问太多问题，因为你一问就什么都不行了，你根本看不到。所以他不是之前不是跟你讲吗？凡是跟宇宙和谐的东西都有一个天生的动力，而且会化解所有的阻碍。为什么？因为有上一层在照顾你嘛，有上一层在照顾你，所以你只要有的时候根本不没有理性的，就是会就对了啦。孩子会走路哈，不是说他多少岁以后就开始会走路，而是谁？而是他的内在就教他走路。你也没有学步车，还是会走了，时间到了就会走了。那可能他是在梦中里面教他的哈。所以以同样的方式，人哈天生就具有语言的固定倾向。只要你是人，你就有那种固定的倾向。好，有绘画，有那个画符号来沟通的一种固然的倾向。会写东西，会画东西。从古代最原始的人类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会在墙壁上画画嘛。所以他说呢，以他在梦里开始的一种自动方式说话，然后呢，他说以一种方式，你几乎可以说，在他有意识的了解他语言之前，他就已经会用语言了。所以因此是什么？是借形来写，而那个形本身是在教他的。我们会说话，但我们会说啊，父母亲教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像我在跟看我小孙女，我就很清楚了哈。他唱那个，我有一只小毛驴， 他字正腔圆，他根本没有学过语言啊。所以他说再次的，假如说有一个尖锐质问的理性，过分好奇的字句是怎么形成的，问这样的问题的哈，那或者是哪些动作是必要的，假如说是这样在问这么理性的问题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做到。那我们的绘画也是自动的啦，所以你几乎可以说他虽然既有理性，但是还是学会了用语言。照说理性，你真的有理性的话，你学不到语言的，因为你不知道，根本不可能嘛。哦，但是呢，你虽然有理性，但是还是学会语言，意思是什么？因为后面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在，所以语言啊，拥有几乎是神奇的特质。那个语言的能力，那个 word 的能力，它是直接来自上帝的。那圣经讲太初有道，那个道本身哈，其实是说话的能力啦。我们有语言的能力，我们有说话的能力，它是来自上帝的。但是对中国人道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会认为说哦，就是跟中国人的道是一样的。好，那这一
能言善道的道在这里是这个能言善道的意思吗？那个道
应该是吧。
说话
道的意思就是说
话的意思，
文字，嗯哼，哦，说道，他说道，我知道，哦，那个道大概就是说话的意思了哈。
前面有讲到那个自动口传经，
自动书写，
自动书写，那像那个一贯道里面三才那个，哦，讲话或者在那边写，这个就是一种自动口传，自动书写。
对对对对对。你看那个三才啊，他们其实真的没读过书哎。
对啊，没读过书啊。
但是他什么都会啊，而且他写出来的东西是高深到不行，而且文字
是给他的东西嘛。
对，而且他的那个文字之美啊，之优美。
写英文也好，写中文也好。
而且他是有押韵的哦。
还是诗中有诗，还可以这一首是教你唱流行歌曲用什么调，超过我们的
奇妙哈。
所以。这个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体哈，它是一个类似像一个表达的工具嘛哈。那所以它有上面的东西。
嗯哼。
那既然有上面的能力的话，有什么东西我们达不成的？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爱心。我觉得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好，假如说你有爱心的话，应该都没有问题。
其实很多宗教有一个处罚的观念，但是赛斯的概念里是没有处罚的观念，对。对，完全没有罪恶感的观念，就是不需要。这个是真的是一种很大的解脱。
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哈，注一是很有趣啊，他是说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妈妈就带他去找有家庭验光师，然后就配了眼镜，然后呢度数并不是很高，可是戴了四十几年。那一开始学赛斯才会开始有这些概念，以后他才开始质疑我干嘛要戴眼镜哈，然后就开始常常不戴了，然后呢写作画画或什么的都有时候会不戴这样子，可是开车还是要，因为上面注明说你开车要戴眼镜哈，那除此之外他是很少戴。然后他这里提到说上个礼拜呢，他的验光师他叫他约翰的哈，假设他叫约翰哈，他收到一个例行的通知，就是眼睛换了两年的哦，你要是不是要来换一下，然后再检查一下。那我虽然告诉自己说别去理他，但是这一个通知就已经让他开始觉得眼睛不舒服了哈。
嗯哼。
啊，不论我戴眼镜或不戴眼镜都会不舒服哈。所以说他是暗示的力量就是这么厉害哈。虽然他是觉得说啊不理他，可是这个验光师告诉他说呢，啊，你两年的啊，你现在眼睛是不晓得是怎么样啊，你大概是很不适当的，你一定要换一下这样子哈。所以他说这是暗示的力量。那刚好有人取消这个预约啦，所以他就找到一个下午去见约翰，然后呢检查出来很奇怪，就是说他的视力恢复比正常都还要更正常这样子啊。 那他有哪数据啦，什么 2.0 什么之类的哈，那我们不晓得哈。那另外一个眼镜是什么 1.5 还是 3.0， 总而言之是比正常还要好。然后他现在的一检查出来以后，他眼镜的度数变得太深了，就是眼睛正常的哈。那约翰很奇怪，就在定新的镜片之前，他又把它验了一次，那验了一次还是没有错，啊，那所以，这是他的状况哈。
嗯哼。
然后赛斯有给他一些评论的，赛斯说哈，两三件事情的哈，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对你自己身体活力、弹性跟复原性的能量的肯定，所以你去创造一个这种状况哈。你想要去证明一下你现在可以用你自己的状态去恢复，好，去让它有活力啊，你因为想去肯定这个，所以你创造这个部分，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也想获得，假如说你选择艺术家当你的一生的工作的话，你也可以办到，因为一个艺术家需要有好的眼力嘛，哈，那你也可以看到，因为你要素描什么，你要观察到很细微，这你也看到，这第二点哈。第三点呢，你用验光师通知这件事情来给你自己一个非常好的教训，因为你的确隐隐约约的担心，并且奇怪你的眼睛是否会更坏。所以通常的情况之下，这些症状会被诠释为有问题的症兆，好啊，但是你反之，你却发现呢，所有症兆已经变，所以你的视力是维持住了，而且改善了，而且可以用医学的方式来证明。这里比第三点有趣的地方是说呢，你利用验光师来通知你，换言之就是他创造一个状态，就是验光师来通知他这个信号，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想要对身体的活力的复原力有肯定，他想要证明说他如果选艺术家就可以办到，所以呢他利用验光师来通知他，所以并不是验光师在通知他，而是他的意念创造成验光师来通知他，这样子哈，这三个地方了哈。那赛斯还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你的眼睛进步了，因为你学会了更放松，好。然后呢，他说那进步首先在你主要的兴趣区，也就是画画上哈，用到很多眼睛嘛哈。那换言之，就是如果说我们自我放松的话，内在行动来调整你的身体是很简单的。现在问题是我们不放松，那或者是我们把它当这个焦点，但这代表你到了一个整体更新的时候，因为并不只是你的眼睛长在头上而已，哦，就是整个身体的状况可能都会因为你的放松而会有所改善，这样子。所以这个注的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后面假如说你的新版的话，后面它是有提到有个补助嘛，哦，这补助是提到说后来他到DMV 去检查，然后检查的结果呢却发现说他根本不用戴眼镜的，哦，然后呢就以后他的驾照上面就写说不用戴眼镜，因为他好像验出来是 2.0 3.0 嘛，那 2.0 3.0 比一般正常人的正常视力都还要好吧。可是呢很奇怪，就是在戴眼镜那一栏又被打一个叉叉，换言之就是他必须要戴眼镜。那他是一个人为的错误了哈。那他人为的错误可能跟他自己内心里面还没有处理得很干净的这个部分有关系吧，我猜啦，这是我猜的哈。
这个很有意思，他这里写说眼睛进步了，蔡斯说他的眼睛进步了是因为他学会更放松，这就跟那个没有改善不了的视力那本书讲的一模一样，
是啊，
而那个人并没有，应该是并没有读过，至少他没有说他读过赛斯，他完全是从自己的经验里面得到的结果。
好几个书本都有写在这个嘛，但是那一本你念的那一本，他是讲得很清楚哈，就是你放松就可以，所以我们有时候对自己抓得太紧了啊，才会有这些问题这样。那。
那个进步首先发生在你主要性有兴趣的区域，
是，
这是非常有趣，我们有兴趣的事我们做得特别的好，
是，
身体一切状况都没问题，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902节哈，因为这两个都有点关系哈。
嗯哼。
他说呢，我们再来谈一下眼睛的事哈。那眼睛的事这件事情是，你给你自己看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自然人的能力的一个重要例子。假如说你是个自然人，你的身体本来就会复原的，好，本来你就会复原的。那他说，我说过哈，所谓的奇迹，什么叫奇迹？只不过是未受主的自然的结果。那那个例子就很明显的结果。那为什么奇迹是一个未受主的自然结果呢？简单讲就是
阻碍的，
对，未受阻碍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你去想，我们不是从梦体过来变肉体吗？那我们在梦体的时候，既然都有人照顾了，那在肉体的时候，当然是都有人在照顾嘛。所以你不要阻碍它，你不要用自我去阻碍它，那内在本来就会修复你的肉体啊。所以你的肉体是一定会，就是如果你不阻碍的话，它都会有奇迹，都会有自然的一个，这个修复的作用。所以肉体有自我疗愈的作用嘛。所以我们在谈这个东西哈，假如说我们纯粹只是想说啊，肉体有自我疗愈的作用，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如果你从赛斯书他讲的这个理论来讲，你会知道说为什么，因为你是内在的行动，
要去阻碍，
你是内在行动，那行动有目的，对不对？那怎么可能内在让他的目的消失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是我内在的行动跟意图。那当我有问题的时候，谁要去把它弄好？内在啊，是不是？所以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会被上一层次来疗愈。那为什么他一定要疗愈你？因为你就是他的目的，你就是他的意图啊。好，他说你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提供了一个身体及活动的一个画面，那画面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而不自证明。什么样的画面呢？你被提供了一个人体的画面，然后这人体的画面就是啊，你应该怎样吃，怎样睡，怎样啊，反正都有一些天天 Facebook 上多的事嘛，哈。你被提供一个人体画面，你应该怎么维护它啊？然后它反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念，然后我们被别人信念影响的样子嘛，对不对？啊，天天都有人吓你啊，而且有时候吓得很奇怪啊。他说几个例子来讲哦，他说医生在预期你30岁之后哦，视力就开始会退化，然后有无数的病例可以证明哦，可以有无数的病症的证明，这种瓦解的确是一个生物上的事实。好，你人更年期什么时候好像都变成这样，可是，在早年的话哦，就是还没有这些科学之前的话。其实不见得是那样啦，真的不见得是那样哈。所以再次的，我们的信念告诉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机制或一个机器，而且是个很令人赞叹的机器。可是再怎么样是机器，还是机器，对不对？那机器的意思是什么？它没有自己的目的，没有自己的意图。可是有没有？没有的话，你干嘛存在这里？所以这里到每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哈，它一再告诉你，你的肉体它有它的目的，它有它的意向。你的存在，你的精神，你的一切都有它的目的跟它的意向。那如果是这个是机器，而是很好的机器，但是不管怎么好，它还是个机器而已，它没有目的，没有意向，那还是一样，就好像我说的，你提的行李在大车站上，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奇怪的很，对不对？所以一个由各种零件组成的一种无心的工厂，只不过是某种预定的方式长在一起，莫名其妙长在一起。可是为什么要这样长？还是一样，它有它的目的，它有它的意向。所以科学家说没有意志力这件事情，但是呢，科学家却把这个求生的意志说是自然的存活的这个基本本能。所以有啊，有一个自然的存活的基本本能啊。那可是就比而言，就科学家来讲哈，科学的确承诺哈。身体这部机器是倾向保证自己的存活的，就人就尽量想要活下来哈，却是一个没有超越其本身意义的存活。意思是活着只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不是为了意义，不是为了要达成什么目的。好，假如说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但是有危险，要不要做？要嘛。
嗯哼。
好， 因为我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因为你的身体活着，或者你的精神上活着的目的是因为你有意图，你有意义，而且这个东西是在内在，而且是被预先设定的嘛。
嗯哼。
那身体是个机器的话，那么当然就用久了一定会坏啊。你天天都可以听人家讲说啊，摩托车用久也坏啊，人怎么不会都会这种说法嘛，对不对？啊，所以在那个画面里面哦，意识没有多少戏可唱，你根本没有意识嘛，你没有上一层的意识嘛。那意识既然是意识的话，它前所有的意识都是同一个源头嘛，所以我说意识没有什么实习神明不实习神明这种东西，意识就是意识，意识就是从源头来的。那可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哈，比如说我好像为了存活而存活，那身体只是机器的话，那么就没有那个由源头来的东西，那也没有戏可唱嘛。可是呢，在人类早期的历史里面哈，就像我们所说的哈。啊，我们书上写的那个觉醒之后有好几个世纪，人都活得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也没有医院，也没有什么吃什么健康食品什么之类的。不过倒是他们吃的一定是 organic 的，因为那时候还没化学肥料啊，但都不是这个原因的哈啊。所以在某些例子里面活了好几个世纪，一个世纪大概100年吧呀。那这里注意，他有提到说什么932年之类的哦。他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哦，没有人告诉他活这么久是不可能的啊。但是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大概就是80岁或70几岁这样子啊，所以没有人告诉他们活几百年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呢，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常常会有惊奇感。但问题是我们如果要安全，我们就不可能有惊奇感啊，因为我们好，所以你看哦，活要活很久哦。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不要认为不可能，这第一个。第二个要有经常有好奇感，有新奇感，有创造力，然后呢要有鲜活的物质跟精神上的探索啊，而且广大领域可以探索，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生气蓬勃而强壮。那早期的人类当然他有太多的事情会让他们好奇嘛啊，那所以你看哦，活着的要活很久，重点是不要认为不可能，不要觉得啊没有惊奇感，没有创造力，没有好奇感，然后要勇于去探索，勇于去尝试。那不过呢，在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老人对当时的老人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对世界获得的资讯很多，对不对？所以他是为人们所尊敬跟需要的。哦，新的人出生什么都不懂，那这老人可以教他们，所以他们被需要，然后他们教导他其他的世代。所以在那些时代哈，高龄是一种被尊敬的位置，那当然也带来一些责任跟活动，所以他可以活很久。所以一定要有工作做了，一定要有所反应，一定要有目的性。好，那如果没有活动，那没有活动就表示没有目的跟没有意图嘛。所以感官的有效性没有褪色，好，褪色，不好意思，感官的有效性没有褪色。我们不是老了以后所有的感官哦就变模糊了哈。而生物性来讲，那种性质常常是的种种更新是十分可能的。有什么第二青春期啊，或者是说眼睛又怎么样，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它的有效性不断的被更新了、哦、那他这里提到，他说你今晚跟我讲到世界上有很多的政治家都已经不年轻了，那 一般来讲不年轻不就不能做事吗？那可是这些政治家都不年轻，可是做很多事，对不对、
嗯
啊、以及在晚年里面不止有所成就，而且打开了很多新的地平线的人，就新的创建的人、啊、那为什么他们能办到？两个东西嘛，一个当然他个人的能力啦、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哦、他们反映这个世界的需要。所以你去看生命的本质，他就在反映嘛，他在反映，因为他有反映，他就有别人的需要，或有他的目的跟他的意图嘛。反应的意思是什么？反应的意思就是行动。 所以我们透过很多的行动的反应，所以我们维持我们生命的新鲜嘛。所以他也用，他不是用古代人来讲，他现在用现代人来讲，他说你看那些政治家、啊、都不年轻啊，可是很有创建的，他常常打开一些我们一般人想不到的一些观念啊、哦、他说为什么呢？当然他个人能力是有关的，但是他们在反映世界的需要。好，那有哪些人是无法反映这个社会的需要呢？他说好、哦、以一种很多的情况、哦、一个较年轻的人是无法做到这种方式的、哦、还有呢，他说在你们的社会里面，老年人几乎是处在一个不名利的状态，我们叫做什么老贼啊，老而不死是为贼，对不对、哦、然后就是其实好像常常会有这种说法啦。那日本有一部电影嘛，他提到就是说什么老了要把他扛到山上去，让他在那边被野兽吃或者冻死这样子，他 不能够去再占用大家的食物这样子。
那是一个很穷苦的社会，
对对对，
觉得老人已经不能够付出劳力，
对，
所以他们就这样做。
好，所以老年的不名义的一个信念、哦、导致人们到了还没老的时候、哦、就有意识的做出了生命结束的这个决定，那因此呢他就很快就死了，他就不会活那么老。那一旦人类需要较老的成员的那些知识的时候、哦、那情况就会逆转，人就会活得很长、啊、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老了，我们对所有事情都不再反应了，我们要退休了，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就无法反应社会这个世界的需要了，那一样我们也无法反应我们内在的需要了、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老迈而死。那这样讲好像要再继续念继续弄赛事，
他会永远被需要、
啊、对对对。好，他如果有人需要你的、哦、那你就会活得更长、哦、然后他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哦、有些人决定年轻人排除在生命的主流之外，不给他们工作的意义。所以不管是年老也好，年轻人也好，假如你没有被需要，你对工作上没有真正实际的一个反应的话，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年轻人、哦、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啦、啊、三十几岁看起来也都很年轻啊，人家耶稣才活三十三岁，对不对？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三十三岁真的像小朋友一样啊，对不对、哦、啊，因为他们的青春期被永远的延长下去，不必要的延长了哈。所以有啃老族嘛，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因为你没有叫他去做事啊，你不愿意让他去承担呢、啊、你永远想照顾他、啊、好，所以结果有很多年轻人用同样的理由死去哦，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必要奋斗，那没有必要奋斗干嘛活着。好，所以他们相信年纪轻的状态不知怎么是不名义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安抚啊，被哄骗啊，啊，被当宠物一样对待啊，富二代之类的啊，哈，然后给予科技产品让他们昏心啊。我现在常常看到一两岁的小朋友都在玩 iPad、iPhone 之类的，哈，
对啊，
而且还玩得很好，对啊，所以给他科技产品让他昏心啊，却不容许他们用他们的精力。所以这些问题。他在讲的问题就是老年人你不给他工作做，你只给他的嗜好没有用，不是嗜好可以养活他，他必须要有挑战性，嗜好没有用，养花弄草没有用的、哦、孩子不是你把他照顾得好好的让他都不要有危险，
他是不是对那些喜欢种花食草的人来讲是有用的吗？所谓的没有用是说如果他本身这不能让他产生他的创造力好奇心，那才是没有用嘛。如果他所做的事情能够使他活活泼泼的有惊奇感有好奇感，
我想这里的只是个民俗上的不同而已啦、哦嗯、你叫他嗜好，那么他可能就是像玩票的业余的、啊啊、就是好玩而已。那如你叫他是一个你的一个工作或者是说你的专业的话、哦、那他可能是会很专心去做， 那我们讲的当然就是，如果说他的全部的这个专业都在养花养草的话，那他就不是叫嗜好吧，他不是说玩玩嘛。但是有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一个朋友嘛，他跑到其他国家去，他赚了很多钱以后，他想说我这辈子要好好的享受，就半年又回来就说，哎，看有没有什么任何工作，任何工作，因为他店都卖掉了，你给我一个工作做。因为他本来是想去钓鱼，可是钓了三个月以后，他就觉得说，我每天在这边钓鱼干嘛呀？你知道我意思吗？
无聊的要命。
对，那这个只是参考了，我不是说你就不能有嗜好了，只是说那个嗜好还不够，就好像小孩子的话，你给他科技产品让他分心，然后像宠物一样照顾他，没有用的啊。他这里提到说，子承父业的老系统是有一些不幸的误用，没有错。可是呢，子承父业的老系统有一个东西，就是年轻的儿子一开始就有了工作上的意义，至少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爸爸一起在做事了，而且他也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也知道他将来要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他知道他生命的主流是什么。而最重要的是下面那一句话，他是被需要的。我们人是要有目的性的，要有意义的，要被需要的。好，刚已经讲那么多了，老年人因为他不被需要，他退休了不被需要，他生命很快就完了，然后会有一种做贼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人有被需要的需要了。
对对对，
嗯，对，
那换言之，某个角度来讲是说，你的内在，既然你是内在的行动，对不对？那如果你现在行动没有了，那内在就对内在来讲，蛮委屈的啊，那怎么坏掉了这样？那以前的人，因为他没有这个概念嘛，以前早期的人他没有这个概念，他也不知道年纪大了就要死。第二个呢，他的智慧被很多他的子孙需要，所以他会业火，整个生命会不断被更新，肉体会被更新，眼睛会更好。所以他说，所谓标榜年轻人文化，有一种情，这是两种情况，一个是老年嘛，一个就是年轻人。第三种状况是说，那美国文化是怎么样呢？他是标榜年轻的文化，不管他对年轻人的美啊或者成就有多夸张的形容，可是实际上贬低了年轻人，因为很少人符合那个画面。哦，我们是最会这样的啊，小宝你好棒哦，小宝你好厉害哦，小宝哇你了不起哦。可是小宝心里面想说，只有在家里有人这样讲，一出去就没有了，对啊，因为鲜少会有人符合那个画面。但在这里讲的是说，我们说年轻人啊，力道有多大啊，前途似锦啊，什么儿童是国家的什么栋梁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未来的主人翁，
未来主人翁。可是看起来好像闲散那个画面，你长大还是那些老人在当总统，在当议员啊，没有少年的位置，对不对？你毕业以后还是人家在当总经理啊，很少看到年轻人做总经理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很少人符合那个画面。那么这样的话，年轻人老年人都常常觉得他们被排除到主流的文化之外，他们没有真正使得上力气的地方。这就是我上次在你电台里面讲的，就是说你让他真的去承担他自己的思考跟他的责任，他会独立思考，他会独立行动，这个比较重要。而这两者，不管是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他们都能够去加速他们的创造力的可能性的。假如不是被排除的话啦，他们都可以这样的。那年老的伟大的艺术家或政治家总是拣选那种活动来放大他们自己的能力。你年纪越大，其实反而你能够更加速啊。那你年纪越轻，你的活力更大，不是也一样可以去加速吗？可是现在这两个我们都把它排除之外，可是事实上是两个都可以去加速这样的一个创造力的活力的可能性的，是可以放大的。好，然后会有那个时候这样的人的经验会扣合在一起。比如说，哎，你看那个人啊，那么年轻就已经当总经理啊，赚多少万啊，多少百万啊之类的 哦，那个老人已经很老了，还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他会形成一个新的焦点，然后有这个新的焦点，然后就变成一个励志的故事，对不对？那这个励志的故事就会被Facebook 不断传，对不对？那就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心理架构，哦，然后我就说啊，他很了不起的能力哦，就会浮出一个新的整合，然后我们就以他来当榜样，说，哎，老了也不见得会怎样啊，我们都还是有希望的，哦。我也常常讲说，哎，我的老师啊，叶曼老师啊，哦，他50岁才开始学佛，就变成佛教学会副会长之类的嘛，哈，哦，那就都会有这种说法，他会变成一个新的架构嘛。所以当在你们的社会里面的许多人，从未到达那一个点，或者是虽然已到达，但是没有以适当的方式或适当的理由承认他们的成就，所以人的一个求生意志里面包含的一个意义跟目的感，以及一种对生命品质的关心。你从梦体变成肉体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你活着为什么弄那么多梦体，然后变成肉体呢？因为你本来就是内在的行动嘛，那行动就一定有目的啊，行动不可能没有目的啊。所以我们的确是被给予了很明显的画面，那仿佛非常生动的暗示，哦，我们人呢，啊，会越老越糊涂，哦，稳定的退化的事实，哦，但是事实上即使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你去找的话，你也可以找到好多的证据是相反的啦，哦。那在奥林匹克的转播当中，你可以看到那些年轻人有很厉害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啊，不过如果用那个能力来跟年轻人的现在状况来相比，又是很强烈的不同嘛，对比又很强烈嘛。那他们是用严格的训练跟记忆带来的，可是他是跟我们讲说，只要你是人，哦，只要你是人，那后面的推力就有，那个体能本身就是代表人天生的能力的一部分，你们不用训练也可以到达的，因为那个力量根本就不是来自外在的，是内在的。而那些例子里面呢，运动员是透过训练，然后终于看到身体的那个自发性呢，啊，那个训练看起来好像是必要的，啊，
因为你们相信它是必要的，
因为你们相信它是必要的，啊，事实上是不见的。它是告诉我们，你肉体要多强壮，多有可能，只要你今天跟你的内在有联系，哈，哦，那你不可能有任何问题，因为内在会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就来谈一下受苦的资料。他提到说，连疾病都有目的，为什么？干嘛要有疾病呢？人活得好好的，你干嘛要有疾病？因为疾病本身就是一种，啊，它其实就是一种，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是一种挽回面子的性质。哦，我现在身体弱的时候我不能去了，我现在总而言之就是我感冒了，我不能怎样了，哦，我怎样不能怎样的，反正就是一个挽回面子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以心念创造外面实相的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受苦或疾病根本没有必要了，哦。所以他说我在此谈到的是身体的能力，哦，那单方面来讲的话，感官不会退化，单年纪是不会造成身体上灵活度或心智能力或欲望的任何减退，不会的。那物理学家也做同样的一个证明，哦，我们在看那个心灵与科学之桥那本书，他也提到这一点，就单只是年纪本身不会有身体灵活度的变化，不会有心智能力的退化，不会有欲望的退化，不会有各种能力的退化，不会。好，那死亡当然会降临到每个活的人的身上，只是时间跟方式不同，是要看个人而有所不同。什么样的不同呢？在任何的年纪，有意义的工作都是重要的。你有意义，那么你就不会那么早死啊。好，那下面就是我刚提到的，你无法用嗜好来令一个老年人满足，正如你也不能用嗜好来令年轻人满足一样，他们需要有意义的工作了。但是有意义的工作呢，意味着具有游戏性、有活力的工作，就是它本身就会带来好奇感。不是那个有意义的工作的价值有多大，而是说，它就是会，它会是内在的行动力的一部分嘛。
这个真的好棒。
对啊，如果说你说啊，你老了你就种种花，那问题是，那他还是觉得他自己很没用啊。
对，所以跟心理状态非常有关。
对，
有意义的工作。
对。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丁山你认为说啊， 这个人就很喜欢种花种菜，他一辈子都想这样做，那当然 OK 的，没有问题的哈。
因为那就是变他的有意义的工作，
他不
是他具有游戏活力的性质、
啊，不是这里所说的业余的嗜好那种东西了哈。
对对对。
所以有意义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哈。那他说现在以实际来讲的话哈，你的眼睛以一种游戏的方式改善他自己的能力，啊，感官他自己也要学习耶。他也要透过学习，然后你最近画的比较多，所以你眼睛变得更投入，然后呢眼睛享受那个活动，他把眼睛都把它当作是一个人一样、哦、那耳朵的享受听觉一样，他们是各有他的目的，所以你如果想用他来做什么，而因此他的能力就会变好，那反过头来讲说，我眼睛变坏了是因为我不想看的， 我害怕他，我懒得看，所以我眼睛才会变坏。所以这里哈、哦，感官本身它也是意识形式的一种，对不对？所以感官也会透过他自己来学习经验呢。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在我们的想法当中会差很远啊。我们的感官会透过他现在有什么需要，而且很好玩，很好玩。他这里谈到说，他用游戏的方式增加他的能力。他觉得哦，最近画得很好哦，那他就想增加他的能力。那所以如果说我今天眼睛不好的话，我今天找到一个我很好玩但是必须要用眼力的东西的话，又很好奇的话，你眼睛也会增加了。
我就有这个经验，真的好神奇哦，真的想看的。
因为感官想透过他自己来学经验来学习，我们想学习他也想学习、啊、所以当你想画画的欲望增加的，那你也增加了眼睛天然想看的欲望了、啊、所以当然大多数人想到身体的病症的时候，通常是以非常严肃来看自己的身体，可是那个那么严肃的情况就是你把它定型的嘛，你阻碍
内在的
自发性，然后呢你极限的信念会放在这个自然人之上，你就不是用自然的方式，你用自我在控制它嘛。
太有意思。
对，所以他说在此、哦、你的梦那个度二、哦、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也符合这一点，也就是那个生命之船、哦、在意识的表层之下也迅速而美丽的航行。他是说他潜在水里面，可是在水里面他继续还是航行，然后把那个沙子都移掉，然后继续往前航行这样子。他说你游过心灵的海水，你在表面上的层面
了，
表面下的层面
进
步
得
很快，阻碍不多，可以说畅行无阻。即便你的船是在海底，但是它还是可以在层面下进行，所以这也是告诉他说，他的上一层面表面上层面他在进步，可是他的潜意识的层面还是不断在进步啦，是一直都阻碍通行无阻。好，所以那个梦意味着你对你的进展的一个内在的事项，是意思是说你在表层下你也一直在进步。好，那住的部分我们就不讲，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好了。
哦，那就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张德芬的演讲，就是说，在南加州的朋友，您请大家告诉大家，因为张德芬的演讲真的会很精彩，他的一个活动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内涵。那么，在网络上听演讲跟亲至本人的风采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互动的经验，所以希望大家踊跃的在母亲节的当天。下午2:30到4:30，在 Ar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就是阿凯迪亚市的表演艺术中心，能够去参与这场张德芬演讲的活动，母亲节特别活动。祝福大家，他就说与爱连结，让爱流动，与母亲的关系是所有关系幸福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和我们的关系，其实中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非常有趣味的，希望到时候可以看到您。
谢谢大家，
谢谢查老师。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拜拜。